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的《佛在人间》第五篇文章。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十四页，对不对？那我们在第十四页呢，在导师的那个第二段，这里有提到说，生活在团体中才是真实的自利利他。这句话其实对很多我们佛教的修行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现在的佛教的发展呢，生活在团体中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意向，那有些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要在团体生活啊。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团体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啊，或者是很大的山头，那也许在那里可以很多服务的性质。但是真正佛陀讲的，不管是观察过去的佛，或者是自己现身的因缘，我们的是释迦牟尼佛认为，在团体当中集体的生活呢，是最能够实现自利利他。那这一个观念其实是导师所说的是吻合佛初期佛法的精神啊。就初期佛法它是法跟律是并重的，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我不晓得在家中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家比较不会那么明显啊。那因为在家中大部分是学习法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只要能够解脱生死就好了哈。但是我们出家中呢，除了学习法，还要学习律的，还要学习律的。所以我们的律部呢，是我们出家中是要看的。所以在佛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教团当中，他是重视就是法跟律的并重。那法跟律的并重呢，就只有出家众比较可以做的最完整。所以在佛陀时代呢，就曾经，我上次不是有提过吗，在阿含经就有人问佛陀说，为什么佛陀啊，你要那么照顾出家众啊，你有空才来跟我们说法啊。那佛陀说，因为他们是上等的田啊，啊，真的啊，在经典真的是这样说啊。所以因为出家的生活呢，它是一种法律平等学习的一个团体，所以它是住持佛法是很强大的力量啊。如果我们只是靠个人法义的话呢，它只是个人解脱没有问题，但是要让佛正法久住呢，就不见得容易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台湾或者是以前大陆，不是有很多高僧大德，对不对？他们也是有证悟啊，对不对？有甚深的道理的体证啊，但是他们只要一舍报了，很多法脉就中断，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只有靠法这个部分的话，正法久住的力量不会很强。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建立僧团，就是要法跟律平衡呢，正法久住的力量才会强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五页啊。佛教的僧团可说是自我教育还有大众教育的道场啊。那僧团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只是老师教学生，僧团是进一步要互相教授教戒。那因为学校呢是师生的关系，僧团也是师生的关系，但是僧团的师生关系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有诵戒。就是说在课堂上，像我们在福研课堂上，我们是当然是还是老师跟学生的身份，对不对？但是我们半月呢有诵戒，诵戒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叫做开会，叫做结魔法。那这个结魔法呢，它就没有分你是院长，你是老师，你是学生，就没有，大家是比丘，是用这样的身份的。我们在诵戒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大家都是一样，是比丘。那处戒腊高的就排在前面。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啊，他是越南来的，他出家已经二三十年了，但是他来我们福音读书，他从小孩子就出家，所以他 30多岁来我们福音已经变成长老了。真的啊，因为他很年轻就出家嘛，所以就变长老。那来到我们福音的时候，我们每次送戒他坐在院长的旁边的。因为他戒了很高。那但是没有送戒的时候，他就乖乖的还是在我们学长后面。所以在僧团呢，他就是跟一般的学校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体验哦，是蛮不错的啊，嗯。所以僧团他有进一步的这一种教授教戒啊，就是以比丘的身份、比丘尼的身份来处理僧事。那为什么说自我教育跟大众教育的道场呢？主要就是因为团体就有团体的公转的规则，对不对？公转当中也个别要有自转啊，那所以大众教育就是大家要遵守的，那但是自我教育呢是自己要求自己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如果只是呼应那大众的规范，那不得不做，那这样的话导师就觉得这如前面所讲的，这个只是形式啊，没有真正做到自我教育啊。好，我们往下看。依佛说，上座如果不发心教导新学比丘是没有慈悲，违反上座的法规。你看，所以其实在僧团当中，像我们昨天在上印度之佛教呢，就有提到在律典当中它有分波罗提木叉，还有呢戒度。波罗提木叉就是戒条，比如说不杀生、不淫啊等等这种根本戒。那比较生活方面的呢，就是就是戒度篇啊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它有规范的，就是上座呢要教导初学出家的人啊。那这一种就是如果你不教的话，就是没有慈悲心，违反一些规则啊。那这个也算是在僧团当中是不好的啊。所以导师这里说明了很多是依照我们律典里面的精神，教授教戒、慰勉、劝策、警策，是佛教集团的真精神啊。所以互相教育呢，可以实现团体中的自由。这个自由导师这里有标明说是解脱啊，所以这种自由不是自由发挥那个自由啊，所以我有时看大家。不是看大家，我看现代有很多雕像哦。我们不是观自在菩萨，对不对？本来真的是观自在，是他的自在其实是解脱的意思呢。观自在的意思是他解脱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那些佛像雕像啊，雕到太自在了，自在到我觉得没有什么威仪啊。有很多佛像，你们没有觉得吗？很多佛像它的形状不是很有威仪啊。所以我觉得说大家有一点依文解义，不知道佛教里面的自由其实它是解脱的意思，解脱烦恼的意思，不是那个不是违反这种法律的规范。好，依律而说，在僧团中一切是公开，那真能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做错了要有大众检举，那自己就要悔过啊。检举这个语词导师是用白话文啊，在律典的用词就是举罪啊。那有过失的人自己就要忏悔啊。那这样子的集团生活做得到呢，就是知过必改，人人向上，和乐相处，养成这种光风起悦的胸襟啊。那就是品德高尚啊，那净化自己，健全佛教，弘扬正法，一切从此实现出来啊。那也许大家说，哇，住在僧团会被人家举罪，那不是很可怕吗？那佛陀时代也很多这种情况啊。那这种举发，它要具五缘呐，具足五个因缘才可以。其中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慈悲心呐。我们要讲别人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不是幸灾乐祸，不是落井下石，我们是有慈悲心，希望他赶快离开这个黑暗啊，这个恶业。 所以要举发别人呢，是要有悲心，然后是要恰当的时间，还要有呢恰当的方法啊。那五个我不太记得，那其中当然就是他这一个犯罪呢是事实啊，不是传闻而已。那等等这些因缘具足才可以举罪啊。嗯，好，再来。近代的组织佛教会，这种佛教会就是全国的佛教会了哈。对于内部健全生品发扬佛教，一时还不能发生力量。那如外面由于时代的需求，内部尊重佛教的精神，那这个内部的佛教精神就是六合敬啊，复兴佛教的集体生活，相信不但能够健全佛教，也能够让佛法弘扬开来啊。那大众和乐，身品清净，在这一种有组织的集团中，不会因为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互相抵消自己的力量。那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信心跟热忱增强，大家分工合作，充分发展卫教的力量啊。以前我们在福音读书的时候啊，经常大家呢都是要为了得到这个长辈的这一种眼光啊，认同啊，就会比较花时间在课业上，所以很多人呢忽略了其他生活的部分啊。所以在导师的著作还有我们师长的教导中呢，这个都是要平衡啊。所以我们有学业跟品德的分数的，我们在学福研啊，有品德跟学业两个分数。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学啊，学业啊他很高，都 A， 但是品德啊很差 C。那所以这种就是他如果一个拿 A， 一个拿 C， 他就不能拿第一名的，他不能拿第一名啊。所以通常审核第一名呢，要两个都比较平衡的。好，再来我们看，过去由于隐遁个人的思想泛滥啊，所以佛教的集团生活受到了抹视，就是不关心或者是轻视，那所以才使佛教呢像散沙一盘啊。那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到集体的时代，为了发扬人间佛教，要赶快将集团精神恢复过来啊。那当然要实践这个集体精神啊，导师在别的著作也有特别强调啊，就是我们要大家要发挥集体的生活的力量呢，主要来自于见和同解啊。如果没有共识的话，其实住在一起也是各忙叫什么各自叫什么各自为政啊，各自为政啊，那也不能够发挥六合敬的精神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段，修持心要。学佛是离不了修持，那导师跟我们解说这两个字啊，持呢是受持，择善而固执的意思。这个择善而固执呢，如果我们用中文的或者是这个儒这个中庸这句这个它的内容来解释的话，也许不一定跟我们佛法所讲的吻合的。因为这一种择善固执呢，导师在佛法概论就有稍微有提到，如果只是世间人择善的固执啊，这种还是有我见存在的啊。所以我想导师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这种择善而固执呢，就是它是要跟无我的智慧呢相应的啊，它是一种无我的坚持啊，是有智慧的坚持，而不是一种跟我见相应的固执啊。那修就是熏修，熏修佛法的意思啊。那如果以汉语的训示来看的话，修就是有修正改正的意思。那依佛法的立场呢，就是熏发 就是让自己熏发现在还有未来的善根啊。所以这个修有两个含义，你可以在旁边写啊。中文的话就是改正的意思，如果是佛法的话，这个修就是熏发善根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说起修持，有的总以为要摆脱一切事物，这个跟大圣精神是不吻合的。那大圣法门提到的布施持戒啊，那大家可以把那个在逗号的地方，你可以画一个分界线啊。布施持戒这一组啦哈，爱与力行同事，这个是一组，习定修慧是一组，然后念佛供养忏悔等是一组啊。那大乘的法门有很多啦啊，那凡是学习自利利他的，培养福慧的都是啊。好，请看16页。那修这种他不会舍弃世间善行的道理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依人间善法而进修菩萨行，那导师说依一切经论来看呢，可以举三个字来做一个说明啊。那这三个字就是大乘的三心啊，第一个是信，第二是智，第三是悲啊。那信呢可以包括了愿还有精进，因为信愿嘛，它是一种精进啊。那智的话是可以含摄定跟方便，那悲的话是可以包括布施持戒忍辱。好，我们看底下的说明。信呢就是修学佛法的首要啊，没有信的话就没有功德啊，就好像树木要有根啊，没有根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台风来它就倒了。智呢就是解脱生死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断烦恼体悟真理，一定要修学智慧。那这两个呢，信跟智是二圣声闻法哈，小乘法也是有的，但是大乘法还再多了一项，就是慈悲啊，就是慈悲。那菩萨行以利益众生为先啊，如果悲心不够呢，大乘的功德是不会成就的，可能还会落入小乘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习惯性的思维啊，那一种直觉的反应，我最近有稍微就是有思考到，可能我自己也有这样。像我最近有跟一个同学问他说，诶，你有没有那个买保险啊，我说我们出家人其实当然不一定要什么保险啊，但是像我这样外国人齁，我如果在台湾死了，那就要浪费台湾人的钱来帮我做后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到，诶，我这个外国人齁，如果有买一个保险的话，就用那个钱来处理我的后事，就不用浪费到这个到场的钱。那后来这个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卖保险的，他就来知道过后呢，他就来询问嘛，询问过后呢，就是来听课。诶，我跟这个同学讲，诶，我说那个卖保险的人有来听课，诶，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说，诶，同学，你要小心哦，他来听课呢是可能有目的的哦，就是他可能是已经知道师父你，同学你想要买哦。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说，我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呢，我也有升起这样子的直觉啊，就是诶，他是做什么行业的，他来亲近师父呢，搞不好他也是有这样的目的啊。但是后来我想想齁，我们说我们行菩萨道，对不对？行菩萨道，我们的力量如果比他弱，当然是被他渡去嘛。如果是我的力量比他强，他应该是被我拉过来学佛才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有很多那一种直觉或者是我们世俗观念的那一种直接反应哦，有时候不一定跟我们的佛法很贴切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我就回给他说，我说同学，他也是众生啊，他也是众生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度一切众生，那为什么我们不给他机会来接触佛法？搞不好他真的听法一阵子过后，诶，他真的开窍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抹煞一些因缘啊，因为人人都有佛性嘛啊，我们待会再就会看到了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经上说啊，那上面是标出性智悲这三个啊，大家可以把在旁边那边啊写一下啊，性跟智呢它是比较属于小乘的，那性智悲三个它是比较属于，三个都有的话就是大乘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刮胡二的分别解说啊。经上说性为欲衣，欲为勤衣啊，有了坚固的信心，那就有强烈的愿欲啊，就是欲求啦啊，那一定要实行善法的精进啊。所以这三个心呢，其实它是渐次的啊，就是有了信心它会发愿要去做，那发愿要去做它一定会努力的嘛，所以就会有精进啊。这三者它是关联的，但是根本在于信心啊。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有些人说啊，某某法门最好，那非这个法门是不能了生死的，下一行，但他却没有实际的修持，这证明他并没有信心，因为他没有愿欲，也没有发起精进啊。所以有些人他就是照别人的话啊，转述而已啊，光说不练，那所以他其实说再久呢，自己都不会有愿欲，也不会精进啊，那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建立信心。就好像有人重病，病到快要死了，那听到什么药可以治病，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真的有信心，所以他会不惜一切呢去追求这个药来吃。第二种情形就是他不求也不服用，因为他对这个药根本没有信心啊。所以愿跟精进呢依信心而可以建立啊，也可以说有信所以有愿跟勤行，这个勤行就是精进啦啊，勤行就是精进啊。所以如果按照他的次第的话就是信嘛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信，再来呢是欲，再来是勤啊，就是精进，这个勤就是精进啊，所以信是第一个啊。所以这一个呢其实就是上面那个表格啊的第一项啦，这个愿就是愿欲啦，这个欲就是愿欲，有没有？那勤就是精进，所以就跟上面那个图表一样的。好，再往下看二，智慧，智慧可以设定啊，可以收摄，可以含设定。为什么呢？因为深刻的智慧呢，它是离不了定的。因为善乱心是不可能产生智慧的，所以大智度论有提到说，像一个火焰呢，如果风吹的它摇摆不动的话，它的光芒呢是不会很强大的啊。所以没有风的智慧呢，很安定的这种智慧呢才会明亮。一定修定是慧的基础啊。那有了智慧，一切的善巧方便，那逐渐就会成就。这个方便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哈，就是智慧成熟了，智慧成熟才叫做方便。因为这种成熟呢，就是他已经有足够累积到他的智慧的经验了，他度众生的时候呢，他有足够的方便来引导众生啊。因为其实要引导众生很不容易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哦，很不容易。先不要说我们不认识的人啊，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啊、家人啊一起来学佛，都不容易耶，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善巧啊、方便啊，真的是我们应该要慢慢来具足的啊。好，再来是悲，第三个利他的动力呢，如果是损己利人的布施，那这个当然就是好的啊，即使是自己吃亏，但是能够利益别人的布施，那这种也是好的。节己合众啊，节制自己的这一种习气，跟大众和合啊，那或者节约自己的这一种欲望啊，而持守戒律，那这一种都是好的啊。节约自己的这一种嗔恨的习气啊，或者是宽恕别人，那这一种安忍也是悲心的表现啊。所以这三者是慈悲的表现啊。好，我们再来看17页。依人乘法而学菩萨道，这三法啊，就是信心、智慧、慈悲，是可以统摄四摄六度跟四摄法的。那这三个足以实践大乘的根本法门啊。所以这三个呢，是我们学佛学大乘佛法最重要的大乘三心啊。好，底下导师又在广说啊，刮胡一启发信心，这个信呢就是信仰三宝、信仰四谛啊，凡是能够让我们增长信心的事情跟言教，都应该多多去学习听闻。那依大乘的经论来说，初学大乘法首要在信心啊，因为信为道源功德母嘛啊，所以我们就是大乘法很强调这个信心。大智度论是譬喻说，信心呢就好像这个手啊，信如手，那你进到宝藏呢才可以把宝藏拿出来，如果没有手的话，即使我们进入了宝库也没有手可以拿啊，所以信呢是第一步啊。如大乘佛法所提到的念佛、礼佛、赞佛、随喜、供养、忏悔、劝请等等，这些都是摄导初学长养信心的善巧方便，这个就是普贤十大愿，对不对啊？那这一种就是方便道啊。那见贤思齐为人类向上的摄影力啊，像孔子啊，那服役这个西周的政治呢，时刻在念，连梦里都看到周公。那学佛要成佛做主，当然也要时时恭敬礼念诸佛菩萨三宝，细念三宝，那学佛成佛的信心自然就有。所以佛弟子在梦中定中见到佛菩萨，就是信心的明证。这个我以前有讲过哈，哎，就是如果我们做梦啊，或者在定中看到佛菩萨，这个是好事来的啦啊，这是好事。你不要梦到那佛菩萨追你来打啦哈，那个一定是看电影看太多了。嗯，好，同时有真实的信心，一定是了解佛法的。那了解佛法才会确信非佛法不能立即治他啊，有悲心，大乘的信心才会坚固啊，这是依人法而修菩萨的所必备的。所以这三个呢，导师认为它是不可以缺少的啦啊。如果有这个慈悲还有智慧为助缘，信心就会培养得更加的坚固啊，那就能够升起强烈的愿力，这个愿力就是欲啦，就是前面讲的欲，信而能生欲嘛啊。那不问艰难，一定学习佛法，一定护持佛教。那不问艰难，这个就是精进啦。所以导师讲的其实就是前面那个经文啊，信、欲、勤这三个啊，它是连着的啊。 所以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没有信心的话是没有办法安立或者是安身立命。那四件事尚要如此以信心而能成就，更何况处世间法。当然这种信心在像在阿含经提到八正道的正见呢，它成就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五根的性根或者是性力。这八正道的正见啊，它成就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性根或者是性力。所以信心在不管是声闻法还是大乘法都是相当重视的，只是说这个性呢它一定要跟智慧结合，跟正见结合，这种性才不是迷信。否则的话呢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迷信比较多。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二引生智慧。为了自悟悟他，非学智慧不可。这个悟不是悟人子弟的悟啦，这个是开悟的悟。那我们要自己领悟觉悟而能够教导别人也觉悟，那这个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我想如果是善知识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法跟律呢都并重的话，那这一种教导啊才是我们要值得学习的不要有所偏有所偏都是不理想的对于经论的义理非要理解个透彻导师要求很高的要理解的透彻我们现在上到第五章，大家还记得第一章讲过什么吗？还记得吗？第一章的篇名是什么？连题目都不记得啦，你看，不要讲内容连题目都没有记得，太夸张了啦，你们佛在人间太夸张了。好，我们再往下看。但是会学的阅读经论听闻开示，这使至会学的资粮，就是学习智慧的资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阅读经论自己看书或者是听闻开示，它只是资粮，真正要转成我们内心的这一种智慧或者是性根的力量呢，那是要转换成我们生命的知见所以导师后面有提到说，主要是要依于佛法升起正确的知见，了解佛法的真正的了义，依着这样子进一步去思维跟修习，引发甚深的智慧。如果我们听闻跟学习佛法过后没有正知见的话，就证明我们信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所以这个正知见是很重要，所以导师才说正知见呢就如眼的双目如果没有眼睛的话，后面所行都是颠倒。所以这是为了学佛不是只是为了做一个佛教的学者好，第三，长养慈悲。说到悲心，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啦多少而已，像儒家的仁，耶教的爱，只是不够广大，不够清净而已。那佛法讲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就是要扩展此心到无量无边，普被一切初发菩提心可以从浅近处做起要时常想起众生的苦处，激发自己的悲心那最近因为我有在新竹讲这个四无量心在星空长老的书里面呢有提到说，我们这种四无量心要从自己扩大出去扩大出去到无量众生的话，其实这一种扩大呢它不是想很多人我们一般都会想说把慈心扩散到一切众生每一个人的相貌要观出来，那不是很困难吗？对不对？ 他不是的，他原来那一个所谓一切众生扩大到一切众生，他只是一个概念法，这概念法就是众生而已。他只是要把握到这所谓的众生的影像呢，就是可以用这种慈悲的感觉散播给一切众生，所以他的那个扩大到无量无边呢，他不是说每一个众生有情都要去观他的别相啊，他主要是从众生的这种共通的地方来下手的啊，否则我们怎么知道那个非洲的人长得怎么样，对不对哈？怎么观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儒家提到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恻隐之心啊。那大乘法的断肉食彻底很多啊，但也是为了长养慈悲心种啊，不是只是为了健康而已啊。那由于养成悲悯众生的同情心啊，我们来看第18页，才能发扬广大实际利益众生的事业啊。总之，如能够着重于启发信心，引生正智，就是引生智慧，长养慈悲，大乘的圣胎才能够渐渐的具足，重返入圣啊。这个圣胎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保养圣胎啊，它这个圣胎，因为为什么叫圣胎呢？因为大圣的十地法当中也有那一种童真地，有没有啊？童真地啊，就是小孩子诞生，像小孩子诞生这样。所以菩萨的十地呢，它就像一个养胎的过程，养胎的过程啊。那我们如果好好的在这三心学习，就是让这个圣胎慢慢的具足成型，那它就会诞生啊，圣人诞生。好，我们看第四段，性对应的是庄严净土，智对应的是清净身心，悲对应的是成熟有情。这三法如果学习成就，就是菩萨事业的主要内容啊，就是眼土熟生，就是智慧是清净自己的身心，那信心呢是眼土，悲是熟生啊，就是眼土熟生，一般我们讲的啊，就菩萨的事业主要是这两个，这三个。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愿能庄严净土啊，或是往生他方净土，或者是创造净土啊，如法藏比丘、阿弥陀佛这样啊，都是由于深信佛身、佛土的功德，发愿积极功德而成。前面这个发深信呢，就是信；后面发愿呢，就是愿，就加起来就是信愿，就是信愿啊。那信愿可以成就净土的意思啊。括弧二，智能够净化身心啊，清净身心，体悟真理，断惑啊，断烦恼。所以正真跟断惑呢，它是一体的。得了正智，那自然身口意三业就会清净，那举止都会如法。括弧三，慈悲是成熟有情的条件啊，那就是实施救济的事业啊。菩萨的方便色化是以物质来救济啊，或者以政治上施行良好的政治，使人类享受自由的幸福啊。那经典上是有这样记载说，十善以上的菩萨每现国王身，如大乘经所提到的十王大业啊，就是注脚56这个啊，十王大业。但菩萨的救度有情，重在激发人类向上的善心，依循正道而相宜安乐的这种正果啊，安乐果啊。那这一种菩萨的救济呢，导师说 不只有在物质上的，我们一定要去启发他的善心啊，就是知见啊，让他自己依循正道去解脱生死啊。这个十王大业哈，我一直在想，诶，我说他到底是不是有十个国王啊？你知道吗？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十王大业是不是有十个国王？不是，那不然是什么？啊？这十王大业要怎么解释？下面也没有解释我，下面他只有讲注脚56哈，他只有提到说，王呢，政治的领袖啊，他是这种这个福业感得的啦，对不对？像第二段哈，第二段我们看经上说，初发大心修十善行的菩萨，起初是能够感得这个利善王小王的果报。这个小王呢，就是中下品，就是他修十善法，他修中品跟下品的十善，所以他能感得小王的果报，可能是很小的国家啦。再来功德增盛呢，就是上品的十善，那他就能够感得铁轮王报。这是以武力来统一南州的大王。所以如果因为后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了，那一个就跟我们这里比较没有关系，你怎么算都没有十个王的啦，因为前面是铁轮王，过来是铜轮嘛，再来是银轮，再来是金轮，就没有了。那所以十王是哪十个啊？没有，我看看大家有没有猜得中啊。十法，哪十法？十善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十善啊，就是修十善而感得的王业啊，主要是指这个铁轮王啊。因为这个只有铁轮王是修十善的啊，如果是铜轮王他是修十住的，有没有？那银轮王他是修十行，那金轮王是修十回向，所以十善的话就只有铜轮王而已，只有铜轮王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十王大业可能是指这个十善感得的这种国王的大业啊。有时间我再去请教院长看看，因为经文并没有，我去找成佛之道也是没有啊，它是人王经所说的啦。如果大家要记载这个注脚这里的经上说哈，人王经卷一，人王经卷一哈，大正第八册哈，837页 B 栏，837页 B 栏那里就有啊，就有提到这几个轮王，但是也没有十王大业，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激发这种如果真正修菩萨道的度化有情呢，要激发人类向上的善心啊。所以如果有人就是他是人天善根的啊，如有人天善根的人，那就以人天的五乘法来化导他。如果是有二乘善根的人，就以声闻法来化导他。如果是佛种性的人，就以菩萨法来化导他啊，使他学菩萨道，去向佛道啊。好，我们再来看19页。这是菩萨悲心悲行的成就啊。好，最后一段。菩萨道的三大事，就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的三德而来啊。所以由人菩萨而发心学大圣啊，就是由人间正行起修的菩萨行，应该把握这三心 的修持心要，重要是平衡的发展，这个要紧就是重要了哈，却不可能偏于信愿至正或者是慈悲啊。导师这里有提到说，有些人偏于慈善心行啊，做点慈善事业就自以为是菩萨行，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慈悲他还要有信愿跟智慧啊，真正的菩萨道是不可偏废的。好，那我们这一章就到这里结束。好，我们来看第六章，大家有带来吗？啊，第六章比较简单哦，很多大家前面都有听过的啊，第六章的题目是从人到成佛之路啊，这个就是学菩萨法的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明啊。我在看导师的书哦，有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前面讲了哈，他在别的地方讲又做成另外的讲记，但是导师都还收在同样的书。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导师为什么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哈？那后来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啊，就觉得说佛法有很多观念哈，如果我们没有让它熏习到很纯熟啊，其实我们的很多惯性的思维还是左右我们呢，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如这种人菩萨行好好的去做啊，我们还是听过就算了啊，所以对我们的生命跟习气没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书有这个好处啊，就是耐心的读了啊，那当中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收获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从人到成佛之路的第一段啊。学佛就是向佛学习啊，因为学佛嘛，他就是不是学阿罗汉，不是学辟支佛，他是学佛。那佛的话就是要修菩萨行而才能够成佛啦。所以从人到成佛的路呢，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是人，由人来学佛，应该学些什么，要怎么学，现在只能讲一些重要的浅显的初步，使大家从人到成佛的关要啊，这个关要就是关键啊，要点要把握好啊，让大家知道由人成佛的要点啊。这里导师举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目的，第二个就是方法啊。目的的话就是我们要成佛，不是要成阿罗汉辟支佛，这个是要先确立的。第二呢，方法就是每个人的程度根性不同，所以有种种的方便法门，不同的修持方法，但是终究呢都能够同归于成佛啊。就好像我们所走的路，有些路是平坦的，有些是歪曲的，有些是高低不平的，有些是直接了当的，但是认清目标后，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长安啊，通罗马。你看中国也有自己的这一条路呢啊，它是通长安，我们台湾应该要讲条条大路通台北。今天所要讲的是从人到成佛的路啊，直接平坦的路啊，依这条路行去就一定稳当，而且容易到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